第145节，1965年4月12日。所有的疾病都有个根，在自我从它由之组成的行动分开的企图里，以致有时候他自己打自己。从关切而认真的自我自己的观点，的确显得有巨大而可怕的邪恶，像毒药似的溢出人类存在之杯。当他啜饮它一口，那么的确味道苦涩。不过虽说良药苦口，而一个啜饮这种药的孩子很难相信这样难喝的东西会对他有益，却一点也不过分。基本上并没有邪恶的行动，所有的都是在展开。以自我本身采取的狭隘感知而言，整体是不可见的，而他只看见他看见的。在你们的道德领域里，你的确必得反击那些对你显得邪恶的东西。正如你在道德上不责备狂风飓风的风，正如你不惩罚那风，所以你不知怎的也得设法了解一个做坏事的人，在你眼中也不比这个更该受责。忽视这种活动的结果是有勇无谋的。不过我现在告诉你，有很多你不见与不知的。你也许看见物质领域里的浩劫，而这的确要被面对与处理而解决，像给予飓风受难者的救助。但只要你坚持用自我自己的眼睛看物质宇宙，你便只熟悉出现在物质领域里的行动之结果。因为自我自己试图将自己与他是其一部分的行动切开，而在如此做时，他与这更大的实相失去联系。这失去联系只适用于自我，它并不适用于自己的其他部分，而是经由内我，经由内在意识，到某程度行动的本质能令其自己被知道，而当他为人所知时，那时你们便会知道，你们所谓的邪恶，代表在任何一个例子里缺乏价值完成。我相信你们了悟，总有那些追求不公平与迫害的人，总有那些迫害者，有谋杀者，也有寻求被杀的人。为了许多复杂理由，他们彼此找到。以人性的说法，永远不可拿此地的任何话语来合理化邪恶。以人类的说法，在这时，为了许多实际理由，人必得反击他认为的邪恶。因为在如此做时，他不可测量地强化了自己。不过同样也是真的，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架构里，邪恶至少如他认为的邪恶是他自己的创造。而以人性的说法，如果要指派一个罪，往往以基本的说法，以没有法院能估量的罪疚的说法，受害者与谋杀者是一样有罪的。我们都有我们的角色，当我们存在于种种不同的领域里时，我们聚焦在这些角色上，而排除了大部分别的。如你所知，我们处理这些角色的那部分是自我，他亲密地活出全我指派给他的角色。不过一个个人的健康与心灵状况并非主要由自我决定，唯有当自我被容许太多权力时，个人才被剥夺全我的许多内在活力。因为自我只熟悉他的角色，当他以最好的意图四顾而只见灾难和恐怖时，他并不知道这些别人也在扮演他们的角色， 而角色只是暂时的。自我变得痛苦难堪，而求救无门，吓得要死。它令身体生病、枯萎，而越来越集中在其环境的病态面，直到它甚至无法欣赏自己的辉煌成就及享有自我特色的喜悦。并没有邪恶这玩意儿，除了人制造的魅影，他在自己的心里看见恨，他所谓的恨只是恐惧，所以他投射他到另一个人的脸上，而说那个人恨他，而他可以杀那个人，但那个恨根本没存在过，即是说人类所认为的恨从未存在。恨是不讲理的恐惧，恐惧是由缺乏了解、缺乏价值完成而引起。恨即非爱的东西，爱是完成或价值完成，它是认识自己即以其部分为荣的行动。它分开以认识自己，而在认识自己中不再分离。恨是害怕连结，所以是分离的，只是如此而已。如果人能学会爱，以我说过的方式，那么在你们的领域里就不需要任何一种的惩罚，而那个词会由你们的智慧里消失。潜意识并非恨的原因或媒介。此地困难在于一个自我之拒绝同化潜意识的经验。自我并不见得会同化对自我意识开放的所有经验，不过自我必须参与那些对在物质环境内的操纵具重要意义的经验。在此，同化之任何缺口可能是最不幸的，而有时是灾难性的。自我意识仍维持自己为行动的一部分，感知其在行动内的存在的自己。如先前解释的，自我本来是这自我意识的一部分，分裂开来，而试图从行动解离自己，的确是行动为他自己的一个结果，即是是行动为一个结果而非一个原因。赛斯对罗说，你必不可让自己变得紧束起来，因为在紧束里没有扩展，也很少创造性。在你有纪律的本性的架构内，你现在必须考虑到更多的自发性。在任何方向，只有恐惧能阻碍你。如果你能由恐惧中解放，你有很多可期待的。你该容许自己旅行，这是个具体形式的扩展，不该忽视。恐惧为安全感发言，老年之肉体症候是在组织里的恐惧之肉体显现。内我明白其在行动内的存在，有个在实相内的稳固基础，自我能在物质领域里执行其功能，完成其责任，自由地认识适当的喜悦与愉悦。但这样一个自己必须在行动内更新。你们的季节与你们宇宙的物质本质是立刻更新的那部分行动，而甚至让自我自动地感觉到与它是其一部分的那个实相的关系。对过去式的一个知识，对任何人格都非常有帮助，不只是学到的教训及赢得的胜利，却还有通过与解决的难题。